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恒心同化法，善念解冤怨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不知不觉中，在师尊安排的修炼路上已走过了20个年头。因为自己的夫妻情重，家庭观一直过得磕磕绊绊，达不到大法的要求。最近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最终闯过了这一关。我是1994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曾因讲真相被邪恶迫害2次。在我被迫害期间，妻子和家人都吃了很多的苦，促使他们认为大法弟子只要讲真相就会被迫害。妻子虽不反对我修大法，但因害怕我被邪党迫害，总是阻挡我讲真相。第二次被迫害回家后，结合自己的工作性质和特点，我与另一同修共同开展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。当时主要是利用上下班时间前后或午休时间外出发真相彩信和短信。因我与同修抱着很纯净的心在做，项目做得很顺利。一天，我开车与妻子外出，妻子突然问我，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出去给人讲真相？听到这话时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，以往妻子问我这个问题时，如果我说实话，妻子总是不依不饶，长时间大吵大闹，最长一次我不得不离开家近5个月。此后为避免出现矛盾，我都是骗骗他了事。当时的悟法就是不让常人知道大法弟子的事，这事他理解不了。但每次骗过他之后，师尊都会点化我，关没过去，之后的关难会越积越大。我2次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与此也有关系。此时妻子又问这问题怎么办，该怎么做，再骗他吗？这样做不符合大法的要求，并且我心里知道，如果这关过不好，会让他对大法造业，把他推到大法的对立面上去。我暗自思量期间，妻子不断地追问着，话语也越来越急促，我闭口不说，不能再说假话骗他。之后妻子在我耳边不断追问，我就是不开口。他又问我是不是在打电话讲真相，警告我打电话很危险，很快就会被恶警定位。为打消他的顾虑，我告诉他电话可以改串号，经常更换电话卡就没关系了。他又追问我和谁一起干，做些什么内容等。我只告诉他做真相电话很安全，其他情况因牵扯到别的人，知道了对他也不好，我不能说。他一听急了，说，你因为到处跟别人讲真相被抓了2次，你知道我和孩子过的什么日子，你现在又这样，还想再进去呀？我还能跟你过吗？我们各过各的，过几天你回你妈那去。听到这里，想起过去他和家人的痛苦承受，真是揪心的痛，又想着即将爆发的矛盾，又是一阵发怵。回家的路上，妻子好像心意已决，不再发一言，我也没再说什么。回家后，妻子独自搬到另一房间住，不再吃我做的饭，一开口就是催促我回我妈那儿去，并说如果我不走，她就搬出去住，孩子她带着。因妻子不知道当时孩子已经得法，我就对她说，如果我要走的话，孩子我必须带走，我得把她教好。妻子听到这话，气得直哆嗦，再不跟我说任何话。看到她的反应，我也盘算着，如果实在不行要离开家，不能再回母亲那儿打扰她，我得自己就近租房，还得对孩子尽当父亲的责任。但我内心深处知道，如果离开家就把妻子毁了。当时脑中思绪杂乱，被夫妻情带动着，一刻也清静不了。自己知道这状态不对，心里也很苦恼。那段时间我加强学法，在法中明白了自己以前面对这种矛盾时，总是顺着人的思想，人的办法考虑问题，即用人的理处理，往往被带动的理性不清。知道修炼人应当不动人心，但很难做到。 是因为用人的理去衡量后果的时候，就不在法上。学法中彻底明白了，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一切麻烦，皆是因业力和执着心的缘故所致。作为修炼人来讲，就是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，过程中努力地排斥人心，不把常人的言行看重，同时思想中不顺着人的理去思考问题。想到这里，我把心一横，就按真善忍去做，不管它了，是业力我就承受它，不把常人的话看重，也不再顺着人的理去想问题，尽量保持思想清净，同时将心胸扩大，容下妻子不好的行为，体谅他，但不为其所动。他是我要救度的众生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我有师尊管，自己只需把心放在同化法上，正念正行即可。自此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管妻子对我的态度如何，生活中对他关心嘘寒问暖，不管他吃不吃我做的饭，我都做他的一份，家务事样样不落，家里整洁卫生，孩子的学习生活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期间时刻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，只要自己思想一产生不好的念头，就尽力排斥它，同时告诫自己不能顺着它想，那是人的理，我是修炼人。这样经过一段时间，自己渐渐地将夫妻之情放下了，思想也变得清净。有一天，妻子突然对我说，哎，你要做的事谁也改变不了，你好自为之。自此家里一切又恢复正常，妻子此后也很少过问我讲真相的事，即使偶尔提起，看到我不吱声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去年底因我的工资卡丢失很久，妻子每次去取工资都需要到银行柜台用存折取钱，要耽误很长时间，我便去开户行补办银行卡，工作人员按要求将存折作废后办了新卡。回家的途中，我想原来因为自己图方便，每月让妻子去取工资，但我被迫害后，妻子因怕我做正实大法的事再被迫害，把钱控制得很紧，这应该是旧势力对我的经济迫害，我要借此机会破除它。回家后我对妻子说，工资卡我自己留着，以后我自己去取。妻子一听就火了，你要把钱分开是想单独过吗？我告诉他，不是这样，只是原来的钱都在你那儿，家里买东西的事又都是我在做，老从你那拿钱太不方便，再说正常的夫妻关系也不是谁把谁管着的。妻子板着脸说，不让你拿钱是怕你乱花，只用在正实法的事上，是为你好，你要分开好，那就全部都分开，各过各的，小孩的花费和家用一人一半。当时我心想，看样子又要闹了，要不就把卡给他吧。转念一想，妻子想管着我的钱不让我用在大法的事上，那不是在对大法犯罪吗？那不是站到邪恶的立场上去了吗？虽然我除工资外还有正实法的资金来源，但他的行为是被邪恶操纵的，为了对他负责，必须把这事扭转过来，同时又有些犯愁。因妻子的收入高得多，平时小孩和家里的开销很大，一人一半，我的工资可能还不太够呢。突然意识到，这都是常人的想法，我是个修炼人，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，把心一横，不管他了，我有师尊管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妻子果真是各过各的，平时冷脸相对，生活中我行我素，去哪儿了都不说，家里费用都由我来开支，我还是把所有的常人心都放下，关心他，善待他。就这样大概半个月后，我送小孩去商场的儿童乐园玩，妻子也去了，一到地方他就下车自己走了。我将小孩送进儿童乐园玩后，我就在门口休息，坐着听师尊的讲法录音。可是出人意料的是，妻子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到商场的某一卖鞋的专柜找他。我到那儿一看，原来妻子想买一双很贵的鞋，如果再买一双男士鞋，那两双鞋都可以打半折。他已看好一双男鞋让我买，那双鞋很贵，我如果买下的话，这月的生活费就不太够了。当时我想，修炼人不会遇到任何偶然的事，也许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吧，就爽快地掏钱付了款。哪知这事过后，妻子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与祥和。这两件事让我明白， 如果修炼人将所学的法、所了解到的高层次的理仅仅当作理论，而不是宇宙中实实在在的真相时，在遇到矛盾时就无法排斥看似真实的常人的理，就会走弯路摔跟头。而当修炼人能坚定的信师信法，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时，承受完应当承受的业力之后，师尊就能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。常人的空间在整个宇宙中微不足道，人其实低下又可怜，无法自主自己的生命。真正的修炼者是不会在意人的想法的，大法弟子是来改变人的，而不会被人所左右。后来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久远以前，我和妻子从很高的空间中同时往下走，那儿的生命对我们寄予重托，在层层下走时，我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，我们在一层空间中共同体现出一位一体两面佛的法相，非常的庄严殊胜。在梦的最后，师尊点化妻子得法的障碍已经破除。醒来后，我又回想起多年前的一个梦，很久以前我和母亲也是母子，妻子在那一世被我和母亲骗了很多的钱，最终在穷困中去世，所以这一世我母亲和妻子也经常发生矛盾，而妻子与我也总是在钱上发生矛盾。这时我彻底明白了我与妻子的姻缘关系。此后我总是在临睡前读一会儿大法书，妻子在我读书的时候有时也静静地听，有时也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，多数是正面反应，但不时也有对法不解时的负面反应。不管他如何表现，我从不反驳他，我相信法一定能解开他所有的执着。文章写到这儿，我想提醒家庭观没过好的同修，我们的家人在今生能与大法弟子成为一家人，其中很多都与我们有着很深的渊源，可是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生中也和我们接下各种恩恩怨怨，所以要是他们能真正的得到救度，就必须放下对亲人的所有人心，因为被感情因素带动的修炼人是救不了人的，因为超越不了人的境界就会被人的理限制，那就无法解开历史中的种种渊怨。只有当修炼者超越人的境界，用大法法理来看待与其的缘分，真正无条件地善待他们，达到大法的要求时，师尊才可以为我们尽解渊怨，使他们真正地得到大法的救度。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胆胆突突发资料到坦然面对面讲真相。辽宁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整理。修炼大法后，我从一个百病缠身、手无缚鸡之力的糟老太太，变成了一个走路生风、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的老顽童，从无人能想象的家庭巨难中走过来，到现在有了一个无拘无束的安静修炼环境。从一开始发资料时胆胆突突，见人吓得就跑，到现在能坦坦荡荡的面对面赠送资料讲真相，我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修炼路。一，从怕中走出来，堂堂正正讲真相救人。我到偏远的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，刚开始怕心很重，有点风吹草动就吓得不行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正坦坦突突的挨门挨户的挂着资料，突然看见一个人向我这边跑来，我拔腿就跑，他就在后面追，我快跑他也快跑，把我吓得够呛。跑着跑着，我忽然想，我跑什么呀，怕他什么？我停下来回过头去问他要干什么，他说，我看见你挨家挂，不知道挂的啥，想跟你要一份，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啊？原来是要资料的，还把我吓得这样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。后来我开始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了，刚开始也是壮着胆讲。记得有一次迎面走过来一个男子，我递给他一本真相挂历，他拿在手里看了看，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忽然他说，你还有吗？再给我两份。 我的心一下落下来了，高兴地说，我是壮着胆给你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当然也有不接受的，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，有说三道四的，有喊着要举报的，对他们都需要我们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，不急不躁，慈悲的去对待。记得有一次我到乡下去送神韵光盘，挨家挨户送，一下送到了一个派出所警察手里。他拿着光盘说，正听人说来了一个挨门挨户送法轮功资料的，我还正愁找不着你呢，这下好，送到我门上了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说，不管你是哪儿的，我是一个修炼人，是来让大家保平安的。派出所的警察不都是保护这一方百姓平安的吗？那这一方百姓都平安了，你不也是有福分的吗？听完我讲的，他说，行了，你走吧。就这样，我平安地离开了。当然也有讲不通的，每一次遇到讲不通的人，回来后我就会认真地查找自己，查找自己还有哪些问题，还有什么没修好的地方，为什么就没能讲通，为什么没能把人救下来，还是自己哪地方卡住了。再认真学法，用法来对照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，赶紧提高自己的心性，再出去救人。就这样，每天走在救人的路上，越来越顺畅，越来越坦然。现在我可以很自如地面对面去发放资料了，无论是老人、孩子，还是工地上的建筑工人、路旁的农工，还有田里正在干活的农民，我都会送上一份真相、一本九瓶共产党、一张神韵或其他真相光盘。遇到不识字的老人，我会送给他一个漂亮的真相图片、一个精美的护身符，并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遇到孩子，我会送给他一个悠悠自在的动画片或小太妹金熙的动画片，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孩子们都会高兴地说谢谢。一次在一个大雪天里，我给一个孩子做了三退，他高兴地在雪地上打起滚来，一边打滚一边高兴地喊着，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还有一次我给一个孩子三退后，他在我面前又蹦又跳地围着我转圈，嘴里喊着，我中彩啦，我中彩啦，正好我今天过生日，太好了。在工地上也是，有的工人接过酒瓶就马上看起来，有的工人接过资料说，还有别的什么资料，下回再给我们多带些。当然也有不接受的，一次在一个工地上发酒瓶共产党，一个工人接过一看说，你怎么发这个，胆子太大了。我说，你好好看看吧，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，一份对中国共产党的判决书，谁敢给他下判决书呀？除非神，难道不是吗？这是神给他下的判决书。他不吱声了，也低头看了起来。就这样，在不断的面对面的发资料中，我的怕心越来越小，终于可以坦坦荡荡的去救度众生了。二，大法使我从百病缠身、痛不欲生中走过来。修炼前，我的身体从头到脚、从里到外没一个好地方，头疼、神经官能症、高血压、眩晕症、肩周炎、骨质增生、腰肌劳损、腰椎间盘突出、痔疮、心脏病、风湿病、关节炎、肝炎、肺炎、肾炎、胆囊炎、附件炎、尿道炎、咽炎、鼻炎、牙周炎，连脚气都没躲过，找点凉风浑身就起梅花疹，碰到点凉水手就会肿，说晕倒就晕倒了，有时眼睛突然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耳朵也听不见了，心脏病一发作，连一张纸都拿不起来。那时真是受尽了煎熬，生不如死，每天不是住院就是打针吃药，家里的收入几乎都用来治病，却也总不见好，自己痛苦不说，也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烦恼，年纪还不算大的我，却像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，真是苦不堪言。1994年喜得大法，那时的我只知道练功能祛病健身，就跟着练吧，没想到所有的疾病一扫而光，简直是脱胎换骨，整个换了一个人，走路生风，走多远也不累，脸色也红润了，人也年轻了，整天高高兴兴，真像个逍遥自在的老顽童。大法终于使我从百病缠身、痛不欲生中走了出来。正当我还沉浸在康乐无比的幸福之中时，邪恶的迫害开始了。1999年720之后，我先后经历了非法关押、拘留、劳教、关洗脑班、关精神病院、 勒索钱财等残酷迫害。邪恶的目的就是强制我放弃我对大法的信仰。丈夫听信了邪恶的诽谤，政法委恶徒威胁勒令他监视我，不准进京，不准外出，不准与同修接触。他去上班就把我反锁在屋里，下班回来对我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有时借着酒疯对我拳打脚踢，大打出手，甚至用皮带抽我，打得我遍体鳞伤，鼻青脸肿，有时拿菜汤往我头上倒。直到有一次七天七夜睡不了觉，精神出了问题，丈夫还不肯罢休，有一次竟然拿着刀要杀我。我没有惧怕，注视着他僵持了好久，他把刀扔在了地上，却把窗户打开，让我从楼上跳下去自杀。他逼我离婚，逼我去死，我都无动于衷。我告诉他，师父讲大法弟子自杀是有罪的，离婚也是不可以的，因为婚姻是神规范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丈夫在外面早就有了外遇，所以想方设法的想逼我离婚。有一次他把那个女人领回家来，那个女人喝得醉醺醺的，见了我就给我跪下求我，让我把丈夫让给她。看着这个被情左右的已不顾一切的女人，我没有一丝的怨恨，只是感觉她好可怜，不知道人生的真正意义，不知道自己的所为带给自己的是什么。我心平气和地告诉她，你不要这样做，我也不会离婚，我得对这个家庭负责，对孩子负责，对自己负责，从大的方面说，得对这个社会负责，你也得为你自己负责，一旦做错会毁了你自己，会遭天成的。我给他讲做人的道理，讲大法的真相，最后他向我道歉，说对不起我，一直到深夜他还不舍得离去。最后我劝他赶紧回到你自己的家吧，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。夜很深了，最后我让丈夫把他送回了家。就这样，丈夫不再干涉我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我想做的，去救度众生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最可靠的是修大法的人，作者辽宁法轮功学员。我得法得益于老伴儿，老伴儿得法前身体非常不好，姨姐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，对他的这些病也没有办法，为了治病，老伴每顿饭前光药就已经吃个半饱，后来又找跳大仙的看，在家里供了狐黄牌位，还练过各种气功，所有的办法都用遍了，也没有解决问题。直到96年春，经人介绍，老伴儿喜得大法，听法时间不长，他就停服了各种药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就让我扔了供着的那些牌位，看到他得法后身体上的巨大变化，我才开始重视大法。入夏，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我的各种疾病，心脏病、肩周炎等也随着修炼不翼而飞。我和老伴儿修炼后身心的巨大变化都是亲友邻居亲眼所见，老伴儿修炼前被病折磨的都不能为我做饭，现在连院子里的荒草他也能去除尽了，转法轮中提到的大法中讲的很多事都一一得到验证，随着修炼的深入，越来越感悟到师尊的慈悲救度与佛恩浩荡。从96年得法到99年，我一直上班，到学法点集体学法时间偏少，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学法练功，同时也不时地在同事中弘扬大法，在工作中身体力行真善忍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因此也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重用，得到了同事们的好评，也为我弘扬大法以及劝三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12年，就在99年425那天晚上，我陪老板招待县人大政协领导吃晚饭，县领导说今晚通知收听重要新闻，实际就是打压法轮功的动员令，他们都知道我练功，
就问我的看法。我当即向他们介绍了大法的真相，以及修炼人按真善忍的法理做人，不参与政治，看淡世间的名利情，与世无争，做好人，更好的人。他们说，不练功就是一个好人。我说，没有大法法理的约束，任何人也抵挡不住这个大染缸的污染，跳进了染缸，不可能不变色。他们又说，电视说了，共产党员不允许练法轮功。我说，那我就退党呗。过了几天，我就去找党支部负责人，提出退党。书记不同意，也当不了这个家，因为当时我还兼单位支部委员。我说，我只是通知你一下，不需要你批准。我现在是有神论者，不能待在无神论的党组织里了。开始他们硬扣我党费，那时九评共产党还没发表，政法还没推进到三退这一步上来呢。后来我一再表示拒绝交党费，就这样我退出了协党。为了工作方便，也是有意提高企业的知名度，老板就给我配了车和司机。那时不比现在，还很少有车，有了车外出办事显得单位有气派有实力。但我发现司机总是跟着我不离左右，开始并不在意，修炼人按法的要求办事坦坦荡荡。一天办事，我主动招呼司机陪我一起上楼，他说，我不上去了，财经审批权老板都交给你了，我还多此一举干啥。后来他对我说，当初老板是让我们几个人看着你。老板的家人亲戚在报销单据时时有谎报虚报，使我审批很为难，他们不时暗示我，他们是家人，让我不要太认真。但我知道，我必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办事，要对老板负责任。后来老板的连襟甚至弟弟都先后被老板辞退了，老板感慨道，最可靠的不是亲人，而是修大法的人。刚到单位上班时，时常听老板说置办了不少设备工具，可是一到用时找不到了，而且库房里都是他老爷给看管着的。一次老板回公司大骂自己的老爷，说他老爷把几十吨钢材都让厂家给偷运走了，原来那批钢材不合格，给单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，老板决定扣留这批钢材，找厂家理论，结果厂家利用他老爷爱喝酒的习惯，送了一箱好酒，将钢材偷运走了。老板回到办公室谈到此事，我说，企业做大了，再用家族式的管理模式，必然带来许多不足。之后老板采纳了我的建议，企业开始用规章制度管理企业，企业面貌发生很多变化。一年秋天，老板娘亲自让司机开车去库房取几口大缸腌菜，库管因他未带批条不让拿，老板娘气得大骂，我家的东西要谁批条，我还不如个外人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司机回来告诉我，我没生气，心想，这不是提高心性吗？一会儿老板娘找我要批条，我刚要解释，他打断我的话说，刚才某某和我说了，这是为我们好，我们两口子应该感谢你才对，又怎能生气呢？我说，你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大法和我师父吧。有一年订购锅炉，推销员为表示感谢要给我回扣，我就讲了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按真善人宇宙的法理为人处事，不收回扣，并劝他做了三退，他愉快地接受了。谈价格时，他表示给我让利到最低价46万元，并拿出他厂的销售合同给我看，其中有一家同型号最低的是50万元。签订正式合同时，我就约老板一同去了省城。前一天晚上，销售员给我打了电话，说请示了厂长，给我3万元好处费作为酬谢。我说，不是说好了不要好处吗？他说，都请示厂长了，不能改了。到那一看，合同写的是46万。我说，不是有3万元回扣吗？那就直接把合同改成43万吧。他很为难，说得请示老板。我也将事情经过向我的老板叙述了一遍，老板虽然感动，但并不感到意外，因为以前不止一次有过类似的事情。一次订塑钢窗， 厂家给的10000元好处费我交给了公司。一会儿厂家团级干部来了，一进屋就说，我看看是什么样的人，叫我开开眼。他待了一会儿说，我知道了，这公司有你的股份。我老板接过话说，他确实是我的员工，没有股份。厂长听后表情复杂地说，现在所有来部队提锅炉的就没有不要回扣的，你不给回扣，他转身就走，啥也别说了。我今天陪陪你们二位，我们去市里吃一顿。当然在吃饭时，我也不失时机地向他讲了大法真相。为了减少开支，老板把开发和建筑两个企业交给我一人管理。了解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组织施工不偷工减料，质量有保证，所以销售起来也就顺利。凡是购房的，我都站在用户的角度，帮他们挑选合适于不同年龄、不同经济条件、不同家庭成员的房子，提醒每位用户的楼层数、面积、朝向等，他们都会感受到法轮功学员的善心。有一次，老板到我办公室委婉地说，你总帮别人挑楼，剩下不好卖的怎么办？言外之意，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失了。我给他讲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的道理，告诉老板，我们的楼卖的是最快的。老板马上认同，不再过问了。售楼前老板对我说，你选一个面积大的好的楼层自己用，别住平房了，是我送给你的，不是卖给你。我说，那就收成本价吧。老板坚持要送我。后来搬进楼前，听别人说，老板因资金周转困难，从私人手中借高利贷。我马上和老板商量，交齐了楼款，并按公司对内部职工统一价交的。我怕老板为难，因他采纳了我建议的楼顶改造方案，为公司节省了100万元，所以他坚持要送我房子。我就在他去市里开会期间把房款交齐了。他回来后找我，我说公司现在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，我们全家是修炼人，才决定这样做，等你以后发大财了，那时你发我奖金我全接受。他听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，眼中闪着泪花。遭迫害回来后，在师尊的慈悲安排下，我被几乎是我地区最好的建筑公司聘请去当项目经理。这位老板也很器重和信任我，员工们绝大多数都很尊敬我，我依然尽我所能，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言行证实大法的美好。现在我们全家都仍然坚定地修炼大法，我们的经济条件也很好，和老伴住着100多平米的楼房，还有自己的门市部，沐浴在佛光下真是无比的幸福。希望世人也来了解一下大法，真正知道人生的意义。
会交流文章，修大法，我学会了忍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庆云。1998年4月的一天，那是个神圣的日子，我有幸与大法结缘，从此我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。修炼之前，身体有很多毛病，尤其是气管炎很严重，经常气不够用。20几岁就一把一把的吃药，面黄肌瘦的。性格孤僻，神经质，难与人相处，常与周围的人闹矛盾，也得罪了很多人。遇到矛盾不知道忍，好动手，该不该出手都出手，疑心很重，总在揣测别人对我如何如何，真是活得又苦又累。修大法后，我不再提心吊胆地活着，不再揣测别人如何了，而是想自己应该怎么做了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的生活有了标准，我活得越来越坦然了。师父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，见转法轮。在《精进要旨·何为忍》一文中，师父说，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， 气恨、委屈、含泪而忍，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人，根本就不产生气恨，不觉委屈，才是修炼者之人。我想，那就忍吧。在家里忍，不再与丈夫打仗了，我就是对他好，他骂我，我对他好，他打我，我也对他好。特别是中共邪党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，丈夫因为害怕，为阻止我修炼，又开始不断对我实施打骂。儿子看不下去了，阻拦他的时候，不小心在他脸上弄出个黑眼圈。儿子说，你不能这样对待我妈，我妈是这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丈夫自己也觉得过分了，从此不再这样了。就是我被非法关进了看守所，他也没说过一句埋怨的话。尽管这些年中共迫害我，他承受很多，也受过很多惊吓，但是他一直都支持我修大法。在单位里忍，刚开始考验接连不断，我在前面走，后面就有人在骂，虽然没指名道姓，但我能感觉到是在骂我。有时正好路过开着门的办公室，里面一群人正在指名道姓侮辱嘲笑我，我全听到耳朵里。要是从前，我会直接冲到屋里扇他的脸，可当时我没有一点气愤，而且还想他说的差不多，我基本就是那样。当时一定是师父给我把坏的物质拿掉了，不然我当时不会那样坦然的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单位被骂了一个多小时，被骂得狗血喷头，我的同事朋友都要出手了，但我没回应一句，虽然心里也七上八下翻江倒海的，但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忍得住。师父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，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，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，见转法轮。所以我一定要过了这一关，过好这一关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再回过头来一想，从前的我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的，其实还真是个没什么修养的人。我一个女人家却很好动手，上学的时候打过同学，上班的时候打过同事，而且多是男同事。当时就想，他们就是不敢惹我，别人却说是好男不跟女斗。现在想，那时的我就不是一个好人，因为我修大法了才能认识到这一点。修大法后才学会了做一个好人，一个更好的人，不然的话还真是麻烦事儿呢。我当年打的同事后来当了我的主管领导，这都是我始料不及的。我这个好人也让他不忍心下手了，我三番五次的找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他看九瓶共产党，他做出了美好的选择，这让我感到很欣慰。在单位里，我本人就是真相，我在这个单位工作20多年了，修大法前后的变化，了解我的人都是清清楚楚，那真是判若两人的。所以法轮大法好，他们都知道，中共媒体的造谣宣传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。我修炼没多长时间，很多同事就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意思是说我现在是好人了，而且人变得精神了，身体变得健康了，性格也变得和善了，大家都觉得大法太神奇了。我对了解我的这些人讲真相劝三退就比较容易，更令我欣慰的是，有不少人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有些人很好奇，觉得我和电视报纸上说的不一样，就过来了解，发现法轮功这么好啊，就开始修了。还有的人是因为有病，年纪轻轻就得脑血栓了，找到我要大法书，也开始学法练功了。还有我身边的同事姐妹，看到我修炼后年轻了，皮肤也好了，他们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渴望，也走进了大法修炼。尽管在修炼过程中吃了些苦，遭受过邪恶的迫害，只当作对自己的磨练，我每天高高兴兴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三件事。这些年我学会了上网打印各种真相资料，学会了刻录真相光盘，学会了制作大法书籍，甚至还能手工刻制印章，把破旧的纸币做成真相币等等。 这些事在我这个年龄对常人来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，只有在大法中修炼才会有这样的奇迹。大法教会了我真善人，给了我无穷的智慧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